在这里啊，特别要注意啊，上帝用出来这么一个名称，说是我的仆人啊，耶稣啊，他是上帝的仆人啊，后来还称为义仆啊，公义的仆人。这个我的仆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你们注意吧，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悦他？为什么上帝将圣灵赐给他？为什么他能够将公理传给外邦？你看第二节这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耶稣不传道呢？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喧嚷和扬声啊，和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不是啊招摇过市的人，不是要引人注目的。换句话说，他没有一点虚荣心啊，不是要表扬自己，而是要奉上帝的名讲道，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很谦虚的。耶稣不是还教导我们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个假冒为善的，在街头上是吧，做给人看，就是这种啊作风。耶稣是反对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给人治病啊，常常都说你不要讲，不要告诉人，因为我治你的病目的不是要扬我的名，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治你的病，就这意思啊。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学耶稣这个啊榜样，我们学耶稣做心里柔和谦卑的人。他说心里柔和谦卑，表面不光是外表啊，做出很谦逊啊很柔和的，而是心里就是别人得罪他不放在心上，人家骂他是啊别西卜，你记得吧，鬼的王骂他，他并没有啊骂还他们或者报复他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你看下面就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也是啊一种爱心的表现。什么意思？将残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呢？我们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是已经犯罪作恶了，被社会啊唾弃了，这样的人就是压伤的芦苇。我们想到那个被那些法利赛人抓到的这个妇女，他们说他在犯第七条诫命了。我们说这个人按摩西的律法应该拿石头打死他，这就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呀！啊，你要是顺着这些恶人的意思啊，就是对，我们要坚持摩西的律法啊，把他打死，这就是把他折断了，是吧？但是耶稣他不是，他不折断啊，反而医治这个创伤。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灯火我们想到撒该那个税吏长啊，别人都瞧不起他，说他是民族败类啊，卖国贼，替罗马当局搜刮我们老百姓的啊这个血汗，恨透他了。所以他这个人呢，这个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 这个心里这个灯火就快灭了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呢
关心他，或者是有什么友好往来，众人却鄙视他，公开辱骂他。
像撒该这样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个罪人啊。耶稣看到他爬到树上，要看一看他，他就定义要到树底下去喊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我要啊住在你家里。这就说明啊，耶稣啊，他给我们留下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个没有一个人呢是我们应该啊这样子唾弃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吧？我们过去可能都是被压伤的芦苇，或者僵残的灯火，主还是能忍耐来拯救我们。我们对别人呢，也同样的应该用爱心，尽可能的啊帮助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啊，这里给耶稣啊他的这个为人是描绘的非常的啊生动。还有第四节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不灰心不丧胆，说明呢他肯定碰到叫他灰心丧胆的事。你们研究耶稣的一生，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啊？四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众海岛呀，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啊。第四节你注意啊，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注意吧，灰心了。耶稣工作了三年半，结果是什么？一个自己的门徒出卖他，他最信任的一个彼得三次不承认他，所有的门徒在他被捕的时候怎么都离弃了他，各归各，灰心了。到最后他一个人站在那个啊比拉多这个法庭上，有谁替他辩护啊？没有一个，都在那里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啊，他说我说嘛啊，可是下面你听啊，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凭信心啊，凭信心。他说不怕啊，他一直到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他的赏赐就开始啊，就看到了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头一个，就是那个强盗，是吧？同钉十字架的强盗， 认出他来是救主，是吧？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耶稣临死的时候行了，你看他说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在他断气之前，上帝给他这头一个赏赐，跟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悔改了啊，求他救了啊，这个多么好。他这个赏赐说明什么？在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两个手都不能动的时候，他能够对那个强盗说啊，不必等到我德国降临，就是现在今日我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要疼我在乐园里了。怀师母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能夺去他的一切，得去他的，甚至把衣服都剥掉啊，念旧把它分掉，而且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可是他们不能夺取他什么赦罪的权柄啊。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他的手膀背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有无上的权柄啊，对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能够拯救到底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啊他所走的路。所以我们如果哪一天呢遇到灰心的事，我们要想一想耶稣，是吧？耶稣呢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好，我们时间呢已经过去啊，可是呢还有最好的一段预言呢我们还没有读了。我们从第52章开始，以赛亚52章，从第13节啊，那里你看啊，又是我的仆人，注意啊，还是那个名称，就是上帝说话，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娇翠，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你看这里已经讲到他洗净人的这个工作了。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啊，这个就是福音的奇妙的真理啊！所以，实际上啊，这一段预言是从52章啊那个13节开始的啊。他这个这分章节是后来的人分的，我们就根据这个题目看呐、啊。应该啊从这个52章13节开始，下面就紧接着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这里还是讲的那个上帝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耶稣在人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认出来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以一个王太子的姿态出现，他的打扮跟一个普通的农民一样，所以人瞧不起他。这里明明说我们藐视他，看见吧。第四节，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一章啊，这个所谓耶稣替我们担罪这个这种概念呢、出现11次啊，这一章里面，说明这个不是福音书里头的新的这个见解，绝不是，是旧约圣经老早已经预言到的。我们再读下去啊，第六节啊，再重复一遍，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是最根本的这个福音的道理。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看新约圣经再次强调就是说耶稣在各方面像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没有罪。那么他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是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使他死，而后呢埋葬。看你说这里明明说要同埋，要与财主同葬，又一个埋，一个埋，一个葬，已经死了，肯定是死了。但下面你看讲他复活。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注意这里来到复活了，他必看见后裔，后裔就是后代子孙前面呢已经说他没有后代说他英文是 who can tell his generation 这里呢中文翻译这个有点问题没有把这个话翻出来就第八节这里说至于他同事的人这个同事的人呢英文是 who can tell his generation， 这个 generation 呢是他的后代，就说他没有后代，没有子女他没有成家但是他要看到后代，看见吧。 他这个后代是什么？是属灵的后裔啊，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这就是复活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个什么事？传福音的事。耶稣基督要亲自啊任命他的门徒，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什么是他劳苦的功效？下面就说了，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指我们啊，我们这些许多人因为认识耶稣了，我们能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各位，我们今天呢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你们看是很丰富吧？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一段这个预言，十一次提到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是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他做了赎罪祭，那么以后啊，人们能够说这个福音书所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啊，这是门徒后来发明的。说门徒啊，因为夫子啊被坏人呢、啊、害了，他们呢好像很不光彩，因为他夫子变成一个罗马的一个囚犯，死在刑场上，最可耻的一种死。那么他们说，我们替我们夫子争一点光吧，编一套理论，说他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那个就没价值，是吧？那都是人发明的嘛。啊，现在不，现在我们看出来了，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多年写的，你能不能证明？能，有证明，现在有物证。这物证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啊！你到耶路撒冷去，有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呢有这个古什么以赛亚书，是从啊这个山洞里找出来的，1947年呢，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子，他找一个迷羊啊，看到一个山洞，他就拿一个石头子啊往山洞一撂啊，就怕他的羊在山洞里啊，他撂进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回音，哎，听见当一声打到一个缸的声音，他就进去看了是有什么东西，一看呢果然有这个这么大的缸，缸封的好好的，里面呢有布包的这个皮卷古卷，这个布外面还涂上沥青啊，防水的沥青，他扒开一看呢、啊、是古的皮卷啊，上面写的这个经书，他不认得呀，他是个小孩子啊，他就拿去啊，跟另外一个两个牧羊人呢拿去，他想卖给那个旧货商，他要多少？要30英镑啊！旧货商不干，这拉稀要他干什么？后来呢，到最后啊，过了一些时候，给专家鉴定了。哎呀，无价之宝。结果这个以色列国出了25万美金啊，听着25万美金呢、啊、把这个以赛亚书买下来，已经被专家鉴定是公元前100多年的书，一直藏到现在2000多年了。 他们现在陈列在那里啊，耶路撒冷的博物馆。你看，公元前一百多年已经有了，这是一个手抄本，是誊写的，这是一个见证啊。还有一个见证是什么？公元前两百多年呢，这个以赛亚书和整个旧约圣经啊，已经译成希腊文了，已经记成外国文字了。这说明以赛亚书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写的啊。啊，如果是诞生之后以预言的这个体裁写的，那也是骗人的啊，是吧？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绝不是骗人的，肯定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写的，那么就不是人的创作了，不是人的发明了，是上帝的默示，上帝的启示，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千万不能够受骗，不能信的都是假的东西，我们要真的。现在注意这一段预言，你看啊，从第七章一直到这里五十三章，哎呀，我们看到太好了啊，还不止了，还六十一章刚才我们读了吧，还有六十三章也是耶稣的话啊。所以啊，各位，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手里拿着这本圣经啊，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有基础的，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要怕。这个彼得后书啊，有这么一句话，十六节读起，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彼得啊回忆啊过去他和雅各约翰三个门徒跟耶稣上山祷告的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呢变了相，就是不再是一个人了，是神了，他这个光啊啊照出来，而且他们听到上帝直接讲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他不是写下来了吗？他说我们亲耳听见啊，亲自听见这声音，怎么样？最可靠了吧？这叫做感官认识，是吧？啊，感性认识。但是他想一想，我的感性认识还不一定叫你信服。一个要怀疑的人还是可以怀疑的啊，他可以对彼得说，你可能听错了吧，你看错了吧，你也许是做梦吧。如果这样，彼得怎么说呢？别人不信。所以也彼得就说，你看十九节很重要，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更字注意吧，这个更确就是说先知的预言比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事还要明确。他承认我看到的你不一定相信，因为你没看到啊，是吧？可是这个先知的预言人人能看，说只要有你有一颗诚实的心啊，你是愿意接受事实的，那么我就摆个事实给你看。嗯，以赛亚书在对照福音书的这个记录怎么样？你如果是诚心追求真理的人， 你不能否认他啊，你不能啊说这个是假的，是骗人，不可能。所以呢，你看啊，这里说这个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啊，二十节，第一要解，你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什么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怎么样？你看，以赛亚书我们都已经看过了，确实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毫无疑问。愿主帮助我们呢，要多看这些经文，最好我们下点功夫，把这最宝贵的几段经文把它背熟。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可以说好几年，我看不到圣经，我就很懊悔。哎呀，我们过去没有多背一些经文，所以现在我们有机会啊，我们把这些最宝贵的经文要把它背熟。现在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弥赛亚的形象，在主降生700多年之前，天父已经给我们人类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记录，而且把这些古书藏在山洞里，叫我们过了2000多年把它发现，这都是主的安排。主啊，你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先知的预言上，我们今天愿意把这些预言记在心中，反复地思考，并且拿给别人作为证据，帮助别人也能够把信心建立在你可靠的预言上。我们求主